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2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各界痛悼篮球巨星科比·布莱恩特，香港民众团体呼吁封关，禁止中国大陆民众进入香港。武汉连线公民记者陈秋实，武汉披露防疫现场的第一手信息。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武汉飞出黑天鹅，集权体制暴露致命短板。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科比·布莱恩特和他13岁的女儿吉安娜星期天在去青少年篮球锦标赛的路上，在洛杉矶郊外山丘上的直升机坠毁事件中丧生，一共有9人死亡。洛杉矶县警长部门及联邦官员正在调查坠机原因，包括星期天早晨的大雾天气是否发挥了作用，但是目前还没有定论。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以及 NBA 球星贾巴尔和奥尼尔等相继发推表示纪念。 NBA 决定不取消任何比赛。星期天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和多伦多的猛龙队的球员在场上拒绝投篮，故意违反了比赛的24秒投篮时间，以此来纪念科比。科比穿24号球衣，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湖人队主场洛杉矶斯台普斯体育中心外，大多数人呢最简单的感觉就是他们必须要在那里。41岁的布莱恩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职业篮球运动员之一，他赢得了5次 NBA 总冠军和2008年联盟最有价值球员奖，他是历史上第4高得分手。科比在20年的 NBA 生涯中取得了一些成就，包括1998年成为 NBA 最年轻的全明星球员，2006年是得分81分的比赛，为有史以来第二高，2008年和2012年。是奥运会金牌。尽管美国国内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仍在增加，但在首都华盛顿的民众呢，并不为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截至1月26号，美国国内的确诊总数呢，已经达到5例。而在华盛顿市中心低温天气下，上千观众参加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大游行。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几名游行参与者，他们表示没有担心，美国的防控措施做得不错，民众也明白预防传染病的一些基本知识。包括目前所知的疫情发源地武汉在内的中国湖北省多座城市都被封闭，北京、山东、陕西等省市也对出入交通进行了严格的管制。此外呢，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已经启动了最高级别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但是和中国不同，今年华盛顿农历新年大游行的现场几乎没有一人佩戴医用口罩。每年列席农历新年大游行的华盛顿市长鲍泽告诉美国之音，特区政府和联邦官员保持紧密联系，就像处理所有感染性疾病一样，健康部门对于当地医院保持注意。随着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在香港持续增加，香港民主派人士和工会团体纷纷要求政府关闭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口岸，禁止任何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进入香港。如果政府不回应这些诉求，医学界工会在酝酿进一步的行动，包括罢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任鑫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工会组织职工盟以及香港多区的区议员27日先后来到香港特首官邸递交请愿书，要求暂停让所有中国大陆的人士进入香港，防止武汉肺炎进一步扩散。香港前立法会议员、工党创党主席李卓人说
And we are asking for a complete ban on traveler to save Hong Kong. And but this,
但是这位特首他把政治置于生命之上，他更关心他和中国的关系。或许在游客到香港的问题上，他不愿意对中国说不，所以我认为香港有这样的政府是很不幸的。
香港职工盟主席吴敏儿批评政府的应对太迟缓。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抗议，告诉香港政府，你还没有做好你应该作为把关的工作，有没有好好的保护我们香港雇员他们的安全。 但是现在来说，一切已经太晚，总是要做，总不能够把它耽误到让他们从其他港口、其他的地方来到香港而置之不顾。
香港政府27日表示，香港确诊病例已增加到8例。有医疗背景的香港区议员朱慧芳说：“
我的区就在高铁站旁边，然后我们有蛮多的路是连接高铁的，高铁，然后他们那些游客都在我那边附近，去旅游或者去另外一区。”所以我们蛮担心的，而且我们的医护人员都已经超过他们的负荷，他们现在的病床率也是120几个%啊，所以变成香港人要快点出院，让来的人可以来的内陆人可以进去医院去做治疗。
职工盟主席吴敏儿说，如果政府不采取封关措施，医护人员的工会有可能会发动罢工行动。
如果在明天，我知道医护工会他们会做出一个罢工的投票，他们的诉求就是希望香港政府就马上有封关。如果香港政府还是拒绝有关的要求的话，他们就会发动罢工。所以我希望所有的雇员，所有的香港人必须要明了，要支持我们医护的行动，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我们香港最后一道防线。
美国之音记者任欣香港报道。
中国民间的公民记者陈秋实于大年三十呢，抵达已被封城的武汉，采集防疫现场的第一手资讯和新闻。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让我们来看下面这段视频，来认识一下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好的，好，对不起啊，我们这段视频呢看起来没有放出来。好，下面呢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把这个陈秋实先生呢接到我们的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一下武汉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以及他本人的一些亲身感受。陈先生你好。
你好，我是陈秋实。
嗯，好的，您到武汉呢？
能听到我的声音对吧？
能听到，声音非常好。那么陈先生，您到武汉已经有3、4天了，外界现在最想知道的呢是武汉的疫情究竟有多严重，目前那里的医院和病患都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之中呢？
嗯，好的。我到大年三十第一次到武汉，然后也是第一次到武汉的中心医院，但并不是一个集中收治病人的一个中心医院，就是不是最重要的医院。在大年初一大年初二也都陆续去了医院，能够感觉到就诊的人数在逐渐的减少，就诊的这个频率和密度，然后医生的压力都在减少。但是因为现在武汉市的交通处于一个基本瘫痪的状态，公共交通、地铁全都没有，出租车也打不到，每个小区是有一部分专门用来接送医疗人员或者说是有特殊需要的人才有一些私家车的配备，所以交通很不方便，我没有办法探查到整个武汉市的许多的医院，所以我所了解到的也是一个很片面的信息，很抱歉。
好的，那么武汉的封城呢已经有5天了，外界传说呢说城里物价上涨，一颗白菜呢卖到35元人民币，这不知道是否属实，那么市场供应是不是正常，人们生活方面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呢？
我在大年初二的时候跟一个武汉当地的市民呢去了一个武汉当地经营的大型商超，看到里面呢那些该有的年货、该有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这个柴米粮油、肉禽蛋奶这些副食也都是供应充足的。我们是下午4点钟左右去，这个商场呢是只营业到5点钟，也就是说临近他们下班还有1个小时的时候，肉禽蛋奶这些供应也是充足的，价格也并没有特别贵，和国内的其他城市差不多。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物价高涨，包括很难买到的情况，大概在刚刚封城的那1、2天的时间确实有出现。跟我一起去的这个武汉市民就是说，大年初一那天他去买菜，早晨10点钟这个商场开门，他10点05分到的时候，蔬菜就已经完全被抢购一空了。但是在初二初三 包括今天我也去了一家商场，然后里面呢虽然说也在排队，每个人买东西呢就不是咱们日常生活中买一袋儿就回去了，每个人都推着一个购物车堆得满满一车，然后才会从这个收款通道离开。但是确实能看到这个基础供应是有的。不过另外一方面，我走访了一些从事餐饮业的人，因为餐饮业基本是不开门的，我是外地人，在这儿没有办法自己做饭。餐饮店有很多都是被要求关门，或者说不被要求关门，他自己所储备的蔬菜和食物的量已经无法继续经营下去了，因为还是有一些人是靠外卖在生活的，所以说他们觉得这个大型的批发市场现在还没有恢复运营，所以餐饮业现在还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
封城不仅影响到城里的这个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更波及到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情绪。我们看到呢，许多武汉人，我们从外界看到许多武汉人呢很悲观，感觉他们被抛弃了，也有人说呢他们是待割的韭菜。那么我来请教陈先生，从您接触的武汉人来看，您如何评估他们目前的心态，是悲观，是愤怒，还是基本上心态平和呢？
我觉得武汉有1000多万人口，很难用一个词或者一段话啊，或者一种情绪来概括这1000多万人的反应。
嗯，
就好像天气炎热的时候，每个人的体感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武汉市民发的一些比较牢骚抱怨，或者说是很愤恨的一些视频和言论。
嗯，
但是我在这儿也接触了一些当地人，尤其是之前就有经常看我的视频的一些网友，来见我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乐观，尤其是他跟我强调。武汉呢是一个自古以来的九省通衢的港口型城市，所以这里的文化非常偏向码头文化啊，讲江湖义气，然后男性的性格也是比较洒脱开朗的。至少来拜访我的这几位网友呢都表现得非常的开朗，甚至有些大咧咧，见到我以后连口罩都不愿意戴，这样的人也是有的。但是也看到一些人就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疲惫。就比如说我这两天去的比较多的就是医院的医护人员呢，刚刚经历了最辛苦的那么几天，现在一身的疲惫，然后也觉得非常的无奈。那这是我目前了解到的武汉市民的一些情绪。当然我接触的人呢也就几十个吧，因为大多数陌生人大多数人现在并不是很喜欢跟陌生人交流，尤其大家都戴着口罩，交流起来确实有障碍。
那么武汉当地政府呢，我们都知道因为压制媒体报道和疫情信息而受到外界的广泛批评，现在可能处于很大的压力之下。那么请问陈先生，根据您几天来的实地采访，现在他们对媒体和记者的态度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么您呢，作为一个民间的公民记者，您采访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呢？
其实在中国并不存在公民记者这样一个官方的称呼。虽然说在国际社会上是存在的，只是我一个个人行为，因为在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要专业的新闻单位开具有采访证、记者证，然后有登记注册，这样子才算是一个记者。那么我的采访其实也是以几乎是暗访的形式，通过跟患者、通过跟市民、通过跟医生、医务人员的交流来了解相关的情况。然后因为在武汉市区内啊，也确实能发现很多的传闻在不断的流传着。最开始我们都知道有那8个人很早的透露出了武汉有疫情的情况，他们受到了这个相关的治安拘留的处分。现在呢，中国互联网上这方面的舆论反弹也很严重，包括有律师提出应该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当时是基于什么情况下对他们实施的抓捕。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今天哈，关于这个冠状病毒是如何产生的，中国官方的解释呢，是通过这个叫华南海鲜市场的地方，因为对野味儿的加工导致从野生动物身上的病毒突破了种间屏障感染了人类。但是在这个病毒产生的原因方面，民间存在着五花八门的猜想，因为也很多都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猜想。关于究竟有多少人感染，有多少人死亡，未来还有可能感染多少人，这些信息呢在武汉的民间流传也非常广。因为我也在若干个武汉当地人聚集的这样子的微信群里面， 然后每天他们讨论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大家也非常关切，一方面是当地疫情，另外一方面非常关切武汉人在外地所遭遇的一些，比如说被排挤啊，甚至被驱逐啊、驱赶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最近几天中国互联网上对于微信，通过因为微信是中国最使用最广泛的一个通讯工具，对微信上传播相关信息的问题呢，也管理的越发严格。我呢有若干个微信号，我做的视频，但是你也在 YouTube 上也看到我做的视频，我做的视频也有一部分会通过微信进行传播，于是我的两三个微信号都会被
是的
禁止使用一个月。也有我的一些朋友有发现，有很多当地人、武汉人，包括外地人比较密切关注这个事情的人，如果你传播了很多的关于武汉的消息，那么也有可能会以被传播不实信息这样的一个理由封禁你的微信号，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三个月。对，
好的，我们感谢中国民间公民记者陈秋实先生的连线报道。现在刚才我们这个视频呢没有因为有一点小故障没有放出来，现在我们给大家播放一下这段视频，让我们来进一步认识一下陈秋实这位勇敢的年轻人。
是1月24号大年三十晚上10点多，我在武汉汉口的火车站，现在我旁边100米那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我就没戴口罩了。为什么要来这儿呢？我之前说过，我的责任是一个公民记者，那作为记者出现了灾难，你不敢第一时间冲到前线来，算什么记者呢？所以我坐最后一班高铁来了。我来的那班高铁的乘务长说，他们的车至少要被停运一个月，所以说未来一个月我恐怕是不能离开这儿的。那么来这儿以后，我会用我的镜头来亲自见证和记录武汉这次防灾检疫过程当中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并且愿意把武汉人民的心声传递出去。虽然我曾经因为报道香港事件被中国的网络全网封杀了，但我现在还有一个 Twitter 和一个 YouTube。在未来几天，欢迎你通过以上的一些联系方式找到我，我愿意帮助武汉人民把你们的声音传递出去。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武汉飞出黑天鹅，集权体制暴露致命短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武汉疫情继续扩散之际，中国民间和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处理疫情的方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反思。政府封口维稳在先，导致疫情迅速扩散，粗暴封城在后，展现强大的动员能力和行政效率，充分展示了专制国家权力运作的方式和特点。有2003年 SARS 疫情的先例，人们可能不会怀疑武汉疫情最终会得到控制，但是不断重蹈覆辙，然后以巨大的社会代价进行修补，这种权力运作的方式令人深思。 SARS 疫情因渐未远，为什么湖北武汉地方政府又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封城对于控制疫情的效力不容怀疑，但这种古老简单的粗暴方式会发生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现代国家吗？武汉飞出黑天鹅对于中共专制集权体制会有什么样的冲击？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资深传媒人士季硕明。季先生您好。
徐波你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季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这个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没有这个早期的风口，就没有今天的封城。这是中国民间和国际舆论，甚至包括一些中国官员都不否认的这个事实。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当初湖北武汉是如何封口的。我来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您作为一位资深媒体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7年前，我有经历2003年 SARS 的这个报道。
嗯，
那个时候在香港疫情爆发后，我是到了广东采访，回来呢，再写了这个报道，揭露了当时时任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在广东整肃媒体，瞒报广东疫情。当年他是在2月中旬3次通知媒体不得擅自报道非典疫情，以致 SARS 在香港后来扩展到全国乃至世界。
嗯，
那么这个报道那个过后，当时公安广东公安还来找过我。我们看从2003年 SARS 到今天武汉的疫情，时隔17年，依然遭遇瞒报的恶果。那个这个已经大家都知道，这个扩散是因为社会不知情，让这些带菌者这个自由的在这个社会空间那个走动，以致造成这样的后果。沉痛的教训香港是吸取了，香港是最早做出防疫措施，那那个时候就被内地民众耻笑，认为香港太过敏感。其实当时我有质疑过，为什么只有武汉和香港对这个跟这个疫情有关，而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的消息和相关疑似病例。
嗯，
那么事实上我后来知道，瞒报的不仅是武汉湖北省，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较早的时候中央就知情，1月9号中国卫生专家组捷报就到武汉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上报国务院。我知道那个国务院系统他们就是出了一个参照 SARS 的防治方案，提升武汉的防治戒备，并通报全国。但是这一个事情呢事关重大，必须报告党中央，结果呢党中央不批，理由是时值春节，不要破坏了春节日的气氛。
喂，季先生，
可能那个也是因为死亡的个案少，哎，
请讲。
所以呢，直到23号，北京还在新春团拜，习近平讲话也不提武汉的这个疫情。24号晚上还在歌舞升平。那么今天武汉市市长周先旺他就说了老实话，因为有关信息要得到授权才能公开。
嗯，
那么相信应该是武汉的是上报了，按照这个卫健委的这个相关规定，有些疫情的报告呢公开呢必须是得到授权的。
嗯，
那么所以我的结论是17年的悲剧呢今天重演，中国呢被同一块石头再次绊倒。像这样的情况，要么就是你为官愚蠢，要么就是你制度问题。我们认为出于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就是跟对人有好的平台，如果平台有问题，人又有问题，结果一定是有问题，那是一个不幸举报。
好的，那么季先生呢一语点中要害，就是说呢瞒报封闭消息的可能不仅仅是武汉和湖北地方政府。现在呢我们有两位听众呢观众打电话来进来要求参加我们节目，我们尽早接他们的电话，以免他们在线上等的时间过长。首先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抓紧时间。
许波你好，我觉得这个绊倒中国的石头不是这个体制，而是就是说这个乱吃这个野味啊。因为原来的 SARS 它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引起来的嘛，因为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把那个贩卖和这个食用野生动物和那个吸毒贩毒同罪啊，否则的话每隔十几年来一次的话，这个对社会啊对人民啊这个伤害太大了。
好的。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华南海鲜市场的这个老板啊到现在还没有被法办的，这个也是很成问题的。
好，
必要的话必须要杀一儆百，否则的话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欢迎您回来。那么湖北的刘先生，湖北刘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刘先生。
没事，我是湖北周边城市的，这个我第一次参加，有心里怪紧张的。你现在讨论的话题是武汉的疫情啊？
是武汉的疫情，我们欢迎来自湖北
的
声音。
差不多。是啊是啊，我们这边的，这边的情况，老百姓感觉特别恐慌的，就是。每家过年都是关着门，很多人，就是很多老百姓就是听到这个病毒感觉很恐惧的，每个村里微信群基本上都是就是传播，感觉很多人都很恐惧的那个样子。
好的，谢谢湖北的刘先生。湖北刘先生呢，在这个疫情中心湖北省。发来的消息，他只用一个两个字来概括他们湖北当地人们的心情，就是很恐惧。我们现在接着请教这个胡先生啊，胡平先生，就连这个《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他都承认，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这几年呢，被各级和各地方一些与宣传无关但很强势的职能部门削弱了。武汉市有那么多的媒体人，但他们没有在卫生系统之外发出自己的警告。我们现在再来看一则中国网监部门的通告，说是从1月26号开始，所有群不得转发任何一条没有官方证实关于新冠肺炎的内容，群主以及群管请亲理认真负责，凡是转发未经证实的网监部门提取到造成恶劣影响的一律拘留，请抓紧。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如此看来呢，当初严苛的封口令现在这个禁令看起来也没有解除，为什么？
你看胡锡进也在批评媒体的监督功能被削弱，可是我们知道要让媒体发挥监督功能，首先一条是媒体要独立于他监督的对象，那媒体都姓党了，他还能监督党呢？那当然胡锡进的意思倒不是说在鼓吹新闻独立新闻自由，他只是抱怨现在这个对媒体管得太紧了，以至于可以说的都不敢说了啊。那看上去好像是这么回事。你像这个病毒疫情的信息，因为它是关系到所有人的这个生命安全，不管你是高干还是平民百姓，它没有政治诉求，和你党国最关心的什么党国政权稳定没有关系它当然也谈不上监督功能的问题。照理说呢，这种信息是应该充分放开，而且从党国的角度它也是可以充分放开的，你为什么把这个信息也要控制呢？另外呢也有2003年非典事件的这个先例，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就是由于瞒报疫情而丢了官，所以呢主管官员也都知道在这种事情上呢瞒报是会受惩罚的，对他自己也是没有好处的，因此地方官员主管官员他没有瞒报，应该没有瞒报的动机，所以这么看起来你把这个信息控制得这么紧就显得是毫无道理。但这问题就是这个党国的这个基本问题所在，他就是要控制言论控制舆论，他把信息呢给你分成两种，所谓这个就是谈什么正能量负能量一样，那信息新闻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那么就是所谓报喜不报忧，凡是负面的新闻，有些哪怕其实根本就是天灾，和你政府和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呢它毕竟属于不好的信息，是坏的信息，这些也要限制， 这些信息的披露也要有严格的规定，层层这个审批的规定。你看刚才季硕明先生也谈到，就引用了今天这个周先旺，武汉市长周先旺的讲话，他就讲得很明白，他早就得到了信息，但是呢，他必须得得到上面的授权才能够披露信息。也就是说，不是说他不愿意披露信息，他后来说得很清楚嘛，如果能够这个解除这个疫情的问题，他宁可这个辞职是吧？那都一泻天下。但问题就其实这个问题是责任不在他身上，上面没有批。刚才季硕明先生已经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已经充分谈到了，那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说。问题就是呢，他正是这个他有这么一种规定，所以他才会有导致了，也就是说这次之所以出现这个瞒报、误报、拖延的情况，根子在于这个体制，在于这个，而且在于最上层啊，那都定于一尊，是一尊的问题。
好的。
再要你看现在，这个成立了这个中央的这个治理疫情的小组，组长是总理李克强，副组长是王沪宁，是主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你说干嘛让王沪宁来当副组长呢？他又不管这个卫生这些部门的工作，也没有这个处理这个行政问题的这么种经验和阅历。他是管宣传的嘛？这可见到现在，当局仍然是把控制舆论这一条看得相当重，看得比治理疫情一样的重。这样的做的，他第一，他依然现在要，你看现在刚刚你谈到的，依然要严格的控制对于疫情的这个公布，你包括平民百姓，你们自己公布都是不许可的。第二呢，他也通过这件事情控制去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批评，因为人们免不了他会由于这件事情而对个别政官员批评，乃至于对政府批评，乃至于到上升到对体制的批评、对制度的批评，这也是通过严格禁止的。另外呢，这也看得出来，这也一点也体现了当局一贯的把丧事当喜事办的传统，由当局来严格控制舆论，以便为日后当这个事情完了之后，为党中央、为习核心歌功颂德做一个准备。所以我们才看到有这么一个情况。
好，我们再来接电话。青岛的这个青岛高先生啊，青岛高先生，请抓紧时间。请讲。
你好，你好啊，你好，主持人好啊，嘉宾好。我对首先上海这个听众打的电话感觉很可笑啊。他的问题，他的就是答案都很可笑，在这个就是疫情这个传染源都没有说真正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他就把它归根结底于那个华南海鲜市场，这就是说，这就是中共那个宣传媒体来洗脑以后的结果。现在包括很多人，他们都会这样，就是看新闻联播，相信他们说的一切，他们就是喜欢就是把这个丧事当喜事办。就是中国啊，99%吧以上的人，都是已经被洗脑得很成功，你都不敢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他们很多人就会跟你翻脸，真是很可悲，很愚昧。
好的，谢谢。
就是、因为很少的。
谢谢高先生啊。
行，
我们下一位是江苏的这个李先生，江苏李先生。江苏李先生，
喂，你好，
请讲，
我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我觉得这个共产党这个集团社会啊，这个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什么这个集团社会，它这个封城的这个效果，主要还是对比西方，还是这个侵犯这个宪法、侵犯人权的这个行为，而且它这个病毒的来源各方面，现在都没有完全的真实这个。就感觉是亡羊补牢的一种措施，这个很多，而且在医院里面治疗这一块还是没有做到真正的这种免费这方面，这次的疫情最遭殃的还是普通老百姓，我感觉这个。
好，谢谢江苏的李先生啊，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讨论这个舆论呢，把湖北和武汉地方政府和官员骂得一塌糊涂。几天前呢，网上有份热帖说48问武汉市长，请出来走两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帖子已经非法了，被删除了。 我来请教季先生，武汉疫情的责任，刚才我们实际谈到这个问题了，真的就是地方官员的无能和糊涂吗？在这个大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这个今日官场，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些问题，我请季先生继续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习近平讲话之后，疫情的真相包括可以人传人等等就都出来了，难道真的像华尔街日报所说的那样，领导不拍板疫情就不存在吗？
我认为说地方官员的无能和糊涂哈，一天一点也不夸张。为什么？我们讲个例子，最近就是湖北省的省长黄晓东，不久前在电视直播的记者会上，那他是照稿读这个湖北省口罩的生产能力，竟然读出了三个数字，是照稿读的，一个是读108亿个那个口罩的生产能力，那结果不对，他说又是18亿，最后有人给他递条子，最后又读出了108万。那么这个是照稿读的，不是口误，所以有网民就说啊，有这样的地方官员不把湖北带入沟里，那才叫奇怪呢。那这就是部级干部的这个水平，是照稿读都会读的不知可否。另外我刚才已经讲了，这场那个扩大的疫情啊，中央有不可推卸的这个责任，就没有危机意识，自以为是，这种官僚主义的这个做派，漠视民众生活。那么整个国家治理运行机制，它是在一个迟钝的状态当中，别说领导不拍板疫情就不存在，更是大领导不出来讲话，小领导都不见人。这个疫情从12月8号开始，一直到1月20号，习近平出来讲话，那讲话以后才有这个钟南山接受媒体的讲话，就是颠覆了原来的这些观点，就是人不传人，或者人有限度的传人，或者还有就是钟南山也第一个说有医护人员受感染，所以在最艰难的时刻，官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看到很多视频，那些医务人员都是已经这个情绪失控了，对吧？但是没有看到当地的政府官员去医院直接去慰问他们，那么可能是不敢出来说话，或者是因为上报了，一切听上面的，那这就变成一个很怪圈的体制，下面这种分层的这种管理，他没有这个下面的责任。这个体制就是听上面的，是今日官场的唯一选择。就上面说你对，不对也对；上面说你不对，对也不对。就变成这么一块钱。许波，
好的。那么现在一位武汉的这个观众打来电话，我们来一起听。武汉的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是从武汉打来的，我是武汉人，我已经进了5天了嘛，今天是第5天，然后是封城嘛，所以说生活是很不方便，确实很不方便，我已经很难受了，但是呢，整个的形式呢，就是说还是有它的一些道理，就是说它为了封锁这个病毒的蔓延嘛，但是等于说对于我们武汉人是很难受。因为还是很方便，现在物资供应是还可以，都还有，什么东西都还有，但是你毕竟是公交全部停了，然后地铁也停了，然后所有外界联系也没有了。我是翻墙去看 YouTube 啊，听到这个来节目，但是我们的生活上面是还是很方便的。
好的，
一点呢，当然这个我是觉得呢。中国这个舆论封锁啊，是一直都有的。我以前在美国待过，但是我现在回来以后，特别也不太适应。但是我是觉得呢，目前这个情况呢，只能说是还是有些好地方，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我只能说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忍受。
好的，我们谢谢这位武汉的，谢谢这位武汉的任先生啊，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我们还有一位电话听众呢，叫安徽的楚先生，楚先生你好。
主持人您好。现在是这样，我们并不知道武汉现在的疫情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呢，就是说咱们往最坏的打算，就是说打算有假如说更多的人传染的话，现在我担心这个医院是接待不过来的。所以说我现在希望，我呼吁啊，就是这个美国政府能不能考虑啊，组建一个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联盟，然后呢，现在呢来支援一下中国的疫区，不一定非得是武汉啊，支援一下中国的疫区。现在的话呢，拿武汉举例，武汉有很多的这个学校啊、工厂，他们的宿舍现在完全可以当做临时的医院。然后包括如果说啊这些都不够的话啊，一些个行政单位的一些个办公楼，他们的办公室，我相信这些啊可以就通过啊美国政府也好，或者说一些政府啊国际社会可以啊和中国政府坐下来一起啊努力的进行一个合作，正视一下这个事情，
好的，
把这个事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好，我们谢谢安徽的楚先生，您这个建议呢很好。我们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可能就谈这个问题。我们的话题呢，我现在先给大家透露一下，明天我们要谈热点话题呢是全球关心武汉，国际援助上路。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讨论这个武汉疫情的责任问题。我们再看网上的一则热帖，说马国强当政武汉不肯关闭中国最大的野味市场，与刘志庚当政东莞不愿意彻底扫黄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理由恐怕都是担心影响地方经济环境，好像东莞没了黄就会失去外商投资，武汉不卖野味山民就脱不了贫，于是东莞呢有公安对黄保驾护航，武汉呢有市场卫生和城管部门为野味撑腰，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我来请教胡先生，这也是我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逻辑？瞒报或低估疫情与 GDP 和脱贫政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与中央集权定于一尊以及所谓大局意识又有什么关系呢？
吃野味和卖淫嫖娼这点呢，是说来其实也挺复杂的。那官媒现在已经报道，武汉的这个华南海鲜市场存在着大量的新型冠状病毒。另外最新的消息呢，当局已经宣布在全国范围内禁止野生动物交易。至于卖淫嫖娼，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是绝迹的，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呢死灰复燃，由于这个所谓物极必反，那一时间简直是繁荣昌盛。不过政府的角度呢，政府一向是禁止这些事情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子，那所以政府要时不时的要搞扫黄。这个问题的麻烦就在于呢，在我们的文化里，对吃什么东西几乎是没有禁忌的啊。那对食物有禁忌，通常都和宗教有关。那很多宗教，但凡宗教都有一套清规戒律，其中也常常包含有对食物的禁忌。比如有的宗教禁止吃猪肉，有的宗教禁止吃牛肉，有的宗教主张吃素，不准吃荤，你看，我记得古希腊有个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他有个学派，他们有条很奇怪的禁忌，就是不准吃豆子啊。那问题是呢，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没有禁忌。你看网上看到有个一段视频，一个女士在吃蝙蝠，那我们看了都很恶心。但是恶心不是禁忌，那种意思就是呢，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都嫌恶心，我们都不愿意去吃。但有少数人，他就是不嫌恶心，他就要去吃。我们呢，我们也找不出什么理由去反对他，去禁止他，更不可能定什么法律去禁止。您这个从政府部门呢，他顶多从保护动物啊和食品安全的角度可以加某种规范，所以你像这个广东的这个像武汉的这个华南海鲜市场，它也不是黑市，想来它是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市场部门包括卫生部门的检查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呢，是因为以前是没见过的，所以它开始恐怕没有查出这个问题，这也恐怕也情有可原了，这是另外一回事。至于像那个卖淫嫖娼，你看很多学者现在也都主张啊，说主张要对卖淫非罪化，也就是政府不要去打压，不要去罚款等等。所以照这么说啊，那地方政府不肯关闭野味市场，不肯彻底扫黄，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啊。那当然，从中央当局一直在反对这些事情，在禁止这些事情。 不过地方政府都很清楚，对于上面的指令，有些是必须得条条照办，有些其实可以打马虎眼儿，有些是其实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儿。那像这种事情，什么禁止嫖娼啊，什么野味问题啊，地方政府就知道你中央我们这个敷衍敷衍就行了，大面上说得过去就行了，所以他们不见得会对这个事情动真格的去执行啊。另外何况确确实实啊，这种事情照他们看来啊，那也是这个创造就业啊，也是拉动内需了，那写到账面上都是 GDP 了，都给算成正极了，更何况这事情这种事情，又为你这个腐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可以权钱交易等等等等，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的这个一直延续下去。那么像这种事情问题和瞒报低估疫情是完全性质不一样，它多少还有些情有可原，也比较复杂。你瞒报和低估疫情，这就是不可原谅的事情了。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事情不是地方官员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上面规矩的问题。那现在很多人也说，不少人也说啊，你看对于像这个事情就突如其来的一种自然灾害，那换什么政府都很难把它处理得特别好。你美国政府你未必这方面能力就比中国政府强到哪儿去，可是我认为这里不是个能力的问题啊，因为这里你美国政府、英国政府，你总不会把披露疫情信息的公民都给抓起来吧？你总不做这种事儿吧？
是的。
所以中国政府问题，它不是它笨，它是坏，问题是在这儿，这个才是整个问题的要害。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封城。可能就连啊最敌视中国的人，也不会怀疑封城对于控制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效力。据说呢，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承诺不把中国宣布为紧急疫情灾区的一个条件之一。更多的人还拍手叫好，甚至充满自豪感，认为只有中国能够做到这一步。可是我来请教季先生，古代防治瘟疫的办法没别的，只能是封城。但是今天这个决心可不是好下的。那您怎么看中国政府这个封城决定？这会有多大的社会代价呢？
我觉得走到今天呢，封城措施是一个悲哀之举。今时今日的这个疫情啊，它因为人群广，人流频繁，那个这个呢，再加上那个重视的程度的重的迟缓，那么所以它的防治和古代的时候也是难有相同之处。甚至于和2017年的这个 SARS 也不同，那 SARS 也是传播到香港才被发现，那么现在是这个武汉先发生，然后没有好好的这个防治，它就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那么所以以减少出行聚集来阻断病毒的扩散，那么这个呢也是有一定的必要性。香港专家袁国勇就是对封城这个一个是积极的倡导者，那么因为疫情已经不容乐观，那么后来他的这个建议是没有被及时采纳，也是晚了。那么当然封城会带来很多的这个问题，它限制了人的这个自由，是违背了人的这个社会性的这种特点，同时呢也说明在社会公共安全上政府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么一个情况只能采取这个措施。这也会让民众对政府以及对这个社会伤心透顶，失望透顶，
是的，
甚至于彻底绝望。也刚刚那个这个听众打来电话，就是5天大家已经有一种焦虑感了，觉得很难受，对城外的民众呢也会造成恐慌和恐惧，对吧？现在就有防毒防病防武汉人这种族群对立的情况会产生，所以我认为呢，封城作为特殊时期一种截断措施有一定的必要，但是人的行为如果就这么限制2周内还可能接受，那超过了这个时期会产生焦虑和情绪问题，那么这个情况我相信如果封城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
好的，
那么现在刚才讲到那个现在武汉的这个医护有舒缓的情况，这个舒缓其实不是封城带来的效果，是因为医疗条件的改善 大量的医护人员进入以后，那对那些病人的安置，所以我看最终解决的问题是提供必要的、必须的医疗措施。
好的，好的，我们继续来谈封城。《纽约时报》惊叹啊，说这一次的封城呢，相当于孤立了一个比纽约市还大的重要城市交通枢纽，规模之大令人震惊，史无前例。美国专家也惊呼，封闭城市几乎肯定会导致侵犯人权，而且这在美国呢是违反宪法的，因为这些限制措施可能会阻止健康人群逃离城市，使他们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我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这些在其他现代国家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在中国一句话就可以办到，并且除了武汉之外，现在一连封了十几个了吧，大概有20个了，也许，为什么？
包括至少在湖北都已经，包括武汉在内已经封了15个城市了。因为广东的汕头，一度宣布封城，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呢，又取消了。那么确确实实，这个像封城，这个现代国家的这种大城市要封城，那真是谈何容易，和古代是完全没法相比的。问题确实，就是这种事情也只有像中国政府才做得到。因为专制政府做事没有底线，什么事他都做得出来，那别的国家他要受很多很多这个，他有他道德底线，他不敢做，不能做。再说呢，这当然我想也跟六四有关。你想整个80年代那流行的风气，那民意相当高涨，而且官员呢也纷纷是以这个以开明、以温和来相标榜啊。而你在六四之后，尤其这么多年来的持续这种高压，那使得就是专制的官员们做起事来就更蛮横、更强硬，各个都逞强啊。而民间呢又缺少这个对抗的与和他相抗衡的这种这个力量和组织，这么一来呢，就使得他在一个专制国家，也不是任何时候专制国家，也不是专制国家的任何时候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他是和整个这个中国目前这个状况和民意的消沉低迷，和政府尤其是最高当局的那种那个一意孤行啊，横行霸道，造成了这种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好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它真是当代中今天中国的一个极大的悲剧。
好的，我来给大家读两个这个网评关于封城的。对不起啊，今天我们内容很多，电话也很多，我们网评更是多，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给大家读。给大家选读两个吧。首先是艾娃创，他说这个事件封城，他是指凸显了共产党专制统治下的统治手段之僵硬和冷酷啊。从只给8小时缓冲的封城令，到后来的武汉人不得入内，再到官员们的物质丰富中的各个医院物资告急帖子，都凸显了共产党特有的专政特征。在23号那天，超市按正常的23点关门，后来有关部门要18点关门，后来15点强制关门，大包大包卖不出去的熟食不得不当垃圾扔掉，这就是专制统治下的专政手段对老百姓造成的损失，他们熟视无睹。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们看看傅正辉，他说瘟疫的形成和传染散布有一个过程，这一次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病毒 DNA 定序之后，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病，也没有人知道如何防治，因此初期的慌乱和维稳是正常的，但在发现事态严重之后，中国政府并没有隐瞒疫情，而且是以霹雳手段封城，以便最大程度隔绝感染源，进行集中救治管控。这种手段看似粗暴，但对于其他14亿健康中国人和全人类却非常人道，这凸显的是中国制度的优点，值得嘉许和效仿。但是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说法。陈明他说，这一次武汉肺炎疫情对于中共国的意义，类似于切尔诺贝利事件对于苏联的意义，都是体制性问题，都是集权统治公信力走向崩溃的转折点。张无敌，应该利用舆论控制政府，防止政府出现大的失误，而不应当控制舆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舆论是每一名公民表达需求的方式，只有充分了解各个阶层的需求，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因此应该广开言路，面对问题需要集思广益。海天一线， 他说体制性的问题一次次的暴露，可是有意识形态的智库就是不改，希望这一次中共能清醒，民众能清醒，合理的啊，合力使中国走向文明。我们就接着这个问题来讨论。我们看到中国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就是中国政府似乎不需要民意。刚才我们念了这个很多民意，但是他们不需要民意。许多在其他国家不可能发生的怪事，在中国呢都是见怪不怪。比如1月23号，就在武汉封城的几个小时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新春团拜会，习近平大谈中国梦，只字不提武汉封城和武汉疫情。这在任何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里似乎呢都匪夷所思，他一定是不想干了才这么做。那我请教季先生，为什么中国政治与现代政治文明显得如此的格格不入呢？
我们知道1949年开始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其政治就是一个人的政治，所谓的核心政治、核心领导有一个人一锤定音，毛泽东时代是这样，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邓小平时代做了一些改动，基本上还是一个人说了算，但加了一个集体负责。因为邓小平开明，中国政治有些进步，但没有政治文明的突破。到2012年18大以后，习近平领导的党中央更强调个人权威的威权政治，官场强调定语一针，进入了一个人说了算，却根本没有人负责的治理模式。虽然说了很长时间的法治建设，但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治理模式当中，中国不可能有普世价值的政治文明，不会有现代意义的法治。从体制制度上讲，中国政治还是人治，以长官意志、以个人意志来治理政治。所以结果呢，整个治理体系是在没有民意考量、没有权力制衡、更没有舆论监督的集权统治下，所以悲剧才会不断有来。所以我是想，疫情过后，中国是不是是时候检讨其一个大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了？许博，
好的。那么最近网上盛传，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2003年这个 SARS 疫情期间亲赴非典疫情最前线广州与市民握手，或民间涛哥的这个昵称，这个不说大家也都知道，矛头所向大家都心知肚明。我请教胡先生，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为什么习近平的中共政府与现代文明这个政治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呢人们常常把他的前任拿出来说事呢？
我早先就讲过，你和习近平一比，江泽民、胡锦涛都成好人了啊。那其实胡锦涛处理 SARS 事件也有很大问题，开头也是封锁消息、隐瞒疫情，那亏得蒋彦勇医生要仗义执言。那后来呢，他们还有胡温呢，又处理了这个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长等等啊，那个举国抗灾，所以那个另外亲临这个第一线，那么这些展现所谓亲民色彩等等啊，赢得好感。所谓胡温新政就是由此而起，当然胡温新政这个话也是夸大其词，那就不说了。只是和现按理说，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事件，那么在医学界，包括在政府，那么对于对付类似事件有了相当的经验，也有了相当的准备，而且建立的一些很有效的一些机制。因此，照理说，现在发生的问题是不应该再发生的。即便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它都不应该再发生。可是这次居然就又发生了。那么这个当然，这里它的就和这个所谓定于一尊这件事情有极大的关系。因为从整个疫情的这个隐瞒到后来事情的处理，你都看得出来，那是关键就是要一尊拍了板说了算。而他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他的不同的考量，所以才出现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好的，胡先生。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季硕明、胡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继续关注热点话题啊，口罩戴反、数据出错、疫情当前中国官员怎么了。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